你看底下就讲说三国演义武将谁厉害，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说到底谁比谁强，说这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真实的周瑜跟诸葛亮比如何。他为什么民间关于三国争论这么多呢？就本来三国志是正史，大致是按照历史史实的，可是三国演义呢，罗贯中啊锦绣文章这么一写呢，由于太生动了，三国又才子书，把大家很多对以前三国的认识啊多少有点颠覆，再加上京剧评书这跟着一掺和，我告诉大家，我身边很多人跟我一谈三国，我一听，我说你这个是罗贯中那个三国演义，你这个是上海美术出版社改编的60本三国演义连环画的三国，你这个是京剧里的三国，你这个是袁国成先生的三国评书。所以每个人呢说法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你看体现到游戏上，甭管是什么三国杀呀，还是王者荣耀啊，哎，这更加进一步的把三国的人物形象啊给搞乱了。我觉得这搞乱也不完全是坏事，多一个角度认识古人。再说你陈寿三国志说就正史，那正史说的就都对吗？也不一定。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你这里头还对李广的赞美啊，包括对其他人有些贬低，那都有些情绪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呢，只要是这个人物在这个场景里发生的事儿，我们按照人性的推理，它可信正常，我们就可以接受。多一个角度，就跟我们常说那句话，看三国掉眼泪，您替古人担忧，这道理很简单。在今天呢，我要给大伙说呢，从哪儿开始说呢？再说说这些关于三国的争论，它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争论，是因为这事儿不清楚才有争论，要清清楚楚就没有争论。比方说有人说刘备关羽怎么来的，要这两位很清楚，比方说刘备那就堂堂正正的汉室宗亲啊，你比方说他就是这个这个汉惠帝，这一提呢就是刘邦儿子，没有任何争议啊，他就刘邦跟吕后俩人生的，对不对？这就没争议，惠帝刘盈。那么呢，你要说关羽说像马超似的，哎，一捋这枪说末将同名，马超说某将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马援鼎鼎大名，马革裹尸这成语就从马援那来的，人能报得上号，别人也没有疑，那就没争论。可三国里你发现呢，像这种争议特别多，为什么？就这些人呢来路出身不是那么太清楚。说怎么不清楚，咱从个大说，刘备来路不明，比如说谁说来路不明，想当年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呢，后来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家族败落，成了织席贩履的小商贩的，天天城管撵的层层跑，说这刘备。我告诉大家，中山靖王刘胜是何许人也，您知道吗？中山靖王刘胜啊，他本来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这个人呢没什么心思说我要当皇上干嘛，吃喝玩乐，而且这个人好色，哎，喜欢娶老婆，多少个老婆查不清，但是据说他呀留下120个儿子。你说一个人一辈子要生120个儿子，这人得多厉害着呢？我估计现代要是生理学都得研究研究他，怎么这繁殖功能这么旺盛？反正他120个儿子。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刘备为什么跟人说我乃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这你就明白了。汉武帝那个时候到东汉末年，前后隔了快300年了，300年间得多少代人呢？少说得有20代人吧，将近按那个时候人的年龄更替。300年前你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说咋查根？刘胜120个儿子，你往下数吧，你知道是哪阵儿上的？所以说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这概率太大了，容易让别人信服。你要说人家这一支5辈单传，我是他家后人，你怎么是你私生子啊？你看5辈单传都能找着根据，120个儿子你上哪儿找根据呢？所以刘备说我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一开始很多人都不信，说你个织席贩履的小辈，说白了是在菜市场这卖点菜卖点这个草鞋干嘛这个的，你怎么能是汉室宗亲？但后来为什么大家都信了呢？这刘备啊也确实敢玩命的维护汉室的利益。你像在这顶着曹操的压力那么大，接这个福皇后那个腰带啊，又如何如何的跟这个马腾啊跟朝中这些大臣联合起来要弄曹操，那可是玩命的事儿。他真往上上 再一个一听说汉献帝啊谁呀、啊、遭罪了，哎呦，刘备这哭啊。有人说刘备江山是哭出来的，你光注意他哭赵云的跟诸葛亮怎么的，你没注意这段。一旦有这个啊，汉献帝汉室出现什么危难，他就在那哭，他哭的还情真意切。他这一哭旁边就想了，看来啊这刘备是真的。为啥呢？你又不是他自个儿家事，他哭这样干啥呀？如丧考妣跟死了爹妈似的，一看这就情真意切，自己家事嘛，哭那么伤心。所以到后来呢，这所有人都说刘备啊，你这汉室宗亲刘皇叔，没人有什么怀疑了。说白了，刘备是高超的演技派，用这种演技呢掩盖了他的来路不明。所以你看到刘备这儿呢，难怪这个罗贯中啊比较向着刘备啊，欲显刘备之亲厚而近伟，欲壮诸葛之多智而累腰，哎，把刘备写的打的好的不得了了，也被刘备的演技迷惑了。所以我说其实刘备呢，你很难讲他是什么汉室宗亲啊，来路不明。再有他兄弟关羽来路不明，而且关羽到底姓什么都难说。因为关羽一上来呢也是怎么认识的，跟刘备张飞呢都在一个大市场卖东西，关羽也在那卖点粮食整点什么谋生，那头张飞在那卖肉啊，这边这个刘备呢卖鞋。有人说三国里头都这些做小买卖的，刘备这边说怎么都是呢？刘关张是不假呀、啊，五虎上将赵子龙不是啊、嗯？赵云也是卖东西的，说卖什么呢？赵云卖年糕的。谁说赵云卖年糕？有词为证啊，京剧《甜水关》里头收姜维吗？姜维有句唱词吗？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只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他老在那卖年糕吗？是不是？有人开这个玩笑。而刘关张三人呢，是这个。在大市场里认识的。说问关羽呢，关羽说某家在山西啊，哪儿的人？山西蒲州解良县。我在山西呢杀了人了，跑河北来躲着来了。你想杀了人了，那时候怎么也得画影图形通缉你啊，他还敢叫原来的名吗？所以某家姓关名羽字云长，没这么傻的直接把真实姓名报出来。所以他姓不姓关难说。要是关羽一张大红脸好人，恰恰是他的保护色。就关羽原来肯定不是大红脸，为什么？通缉犯呢跑出来了。像现在有的那通缉犯，国际刑警通缉的，我整容吧，我上韩国，有的一使劲得了，我上泰国整彻底点，你查不出来了再。所以关羽这张大红脸呢，很有可能有意向当年秦琼秦叔宝啊染面涂须闹登州替程咬金顶罪，和那也差不多。所以关公这个来路啊不明，到最后也没提说关羽关云长到底是怎么来路。有人说你说这有根据，我跟大伙说说一个最重要根据。这里先填第一个，关云长打仗有个特点叫马快刀狠，这一打马撑到跟前了，啪地一刀。有人说他怎么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啊，就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关羽马来了咔嚓一刀给弄死了。为什么这样呢？说对方也不傻，因为那个时候啊，关羽不讲这个两军作战的规矩。什么规矩呢？比方说两军作战，双方一上来呢把马勒住，先呢互相得通报。怎么通报？你看一来啊，末将通名，就你叫什么名，往往这边一显威风，把刀一横，某家刀下不斩无名之鬼，我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得报上名号来。这边啊，某家乃什么什么什么，一报。这时候俩人噼里啪啦一回合二马一错，这才打起来。可是你看关羽呢不讲这规矩，你还记得温酒斩华雄吗？曹操在这个中军帐里把这酒温好倒上来，将军您喝一口。那关羽说杀人还这么磨叽干啥，我杀完人回来再喝。关羽那会儿是什么呢？是在刘备手底下带着依附于公孙瓒，他是个马弓手，那个张飞是个步弓手。说白了这俩人呢比现在那个部队里那班长啊可能弦儿还小呢，就籍籍无名。哎，到两军阵前了，华雄也在这勒一刀看啊，末将通名。没想到关羽谁跟你通名啊，上去咔嚓一下子，赤兔马还快，到了跟前了，抡起这刀啪一下子就把这个华雄给斩了。华雄都没反应过来，为什么？他没见着这么不按照规矩出牌的，嘁哩咔嚓到跟前了。为什么关羽他不说勒住马啊，报号我姓关名羽字云长， 你怎么报啊？来将通明啊，我乃山西一杀人犯啊，现在是小小的马弓手，你这么一报不都泄气了吗？关羽本身就来路不明，想躲这个，你问这个哪壶不该提哪壶，得了，我上来就干吧，嘁哩咔嚓把华雄给杀了。到后来这个刘备啊让曹操给打散了，两位皇嫂呢关羽保着，结果被曹操大军重重围困，这才有张辽、张文远、屯土山、关公、岳三世降汉不降曹啊，归了这边了。一听说大哥在河北呢，说投了袁绍了，跟着曹操去打去，两军阵前碰着颜良了。颜良一看来这么一位啊，末将同名啊，我是有名有姓的，我河北名将颜良，我家老祖宗战国的时候就有名。可关公呢也没管那事儿，蹭过去了，咔嚓一刀把颜良给斩了。有人说这关公这会儿有腕儿了，那你想想，这已经是在刘备手底下这么些年了，可以了，为什么不报号呢？他也没法报。你说这颜良一横刀，来将通明啊，某家姓关名羽字云长，前一阵打败仗了，投降了曹丞相，我来跟你打的，一个降将，你这马上的气就泄了，所以关公也没法报这号。所以关羽呢，你看着有人说老梁你说的都野史太牵强，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他为什么他不直接这这个报报号干嘛，上就干，马快刀狠，来路不明，他不敢说。再有关羽有一个来路不明的证据是什么呢？三国里头啊，说关羽张飞这哥俩有这么两句话很有道理，说关公呢叫善待祖武而骄士大夫，张飞呢是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什么意思呢？说关羽啊对部下普通的士兵啊，自己的部下副将非常好，但是呢你那些所谓贵族士大夫看不起，眼睛都不瞅你眼，逮着机会得讽刺你一下。张飞正好反过来，张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张飞呢他对这个有文化的人地位高的人很是尊敬，但是对自己的下级连打带骂一点不体恤。说关公为什么这样呢？你别忘了他什么出身，哎，杀人犯，在社会底层混了那么长时间，那可以说吃透了苦，所以他对底层这些人呢有感情，而那些所谓士大夫贵族是要抓他的人，他对这些人本能的有一种仇恨和距离。所以关公这一点你看，一旦是什么碰到你是出身贵族的，他不大瞧得起，哎，眼睛呢撇着你。甚至到什么程度，守荆州的时候，那时候呢诸葛亮呢庞统死了之后，诸葛亮带军队入川，临行之前呢就问关羽，说是如果曹操孙权两头打过来你怎么办？关羽说我呀分兵拒之，哎，兵分两路打。诸葛亮说哎呀不可不可，如此一来荆州险也呀，荆州危险了，说你牢记住，给你八个字，叫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你得跟孙权拉近关系，再打曹操。关公回头把事就忘了，怎么的呢？善待祖武而骄士大夫呢？最后呢，孙权派人呢要跟关羽啊，说咱俩论亲家吧，怎么着呢？听说您有个女儿，我这有儿子，两个人呢未婚未嫁的，他俩结婚不挺好吗？结果你说关公不仅不同意，你不同意就算了呗。写封回信怎么写的呢？虎女焉能嫁犬子，自己女儿虎女，你儿子犬子，说白了我这小母老虎不能嫁给你这小公狗，你看你这话太伤人。所以关公他是这么一种态度，他为啥这样？我前面说了，原来那个来路啊不是挺利索，嘿嘿，说白了就是跟底层人接触呢觉得互相能保护，跟上层人接触的心里不踏实。这一点体现到他带兵上都是，你说那周仓怎么来的吗？关公后头俩人，这边义子关平，那边副将周仓。周仓原来是干嘛的呢？说白了就是土匪，拢几个人的山贼，这个参加黄巾军起义，后来被这个东汉政府军给打得稀里哗啦，然后又拉俩人接着干老本行，胡子山贼又上山了，土匪。等到呢后来关羽出来呢，九牧关公大名，我来投靠吧，我愿意给你牵马坠镫， 我伺候你饮食起居。关公挺痛快就答应。很多人觉得这有点马虎大意吧，你他万一是个刺客怎么办呢？哎，你看关羽信得着周仓这样人，一听你山贼出身也通缉犯，咱俩都通缉犯啊，天下农友心连心，穷帮穷谁照应，哎，他们俩走一块儿了。而后来也证明关羽也没看错人，这周仓呢给他确实办了不少事儿。你看那个快板里都唱吗，那个周仓脱刀桥上战，关二爷勒马看春秋。那么这关羽后来跟周仓到什么程度呢？周仓给立了不少功。你记得关公有一件大功，就是水淹七军，那是秦于禁斩庞德。怎么把庞德给逮着的呢？庞德从船上翻下落水了，那也是一员猛将。庞德要战关羽之前是抬棺出战，告诉家属几个孩子抬着棺材，意思我不打算回去了，要不然这棺材里头把关羽脑袋放里头，要不就我脑袋，视死如归，不好打。结果呢，水淹七军呢把庞德弄水里去了，周仓下水嘁哩咕隆的就把庞德给抓住了。那周仓还立了大功一件，到后来关公走了麦城，周仓知道之后自刎了，跟着这个关公就走了。哎，这是忠臣良将。所以关羽呢，咱们刚才说善待祖武而骄恃大，张飞是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所以这两个人呢不一样。关羽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我说这个，他这来路不明。哎，他自己呀、啊，原来是杀人犯，他要掩盖原来这些东西，所以不是那么底气足。所以三国你看为什么争议很多呢？这就跟这些人写的来路不明。三国你看《三国演义》里头呢，过去我们这个说书啊，袁国成先生在的时候，我们也俩聊的时候，袁国成三国有三不明，哪三不明呢？就讲关羽来路不明，徐庶下落不明，貂蝉生死不明，这是三国里三不明。三国里带三的多吗？咱们很多朋友听段子都知道吗？说三国里头这个有一个有名没姓的，一个有姓没名的，一个没名没姓的，一个是这个有名没姓的，这是貂蝉，他光有个名；一个有姓没名的，乔阁老。这有人龙城祥叫乔玄，那唱京戏编的。乔阁老，阁老是个官称啊，他姓乔，所以有姓没名。貂蝉有名没姓，还有没名没姓的，没名姓谁？杜忧，杜忧是官，鞭打杜忧，气冲斗牛，虎牢关前张飞侯，张翼德鞭打杜忧。那杜忧呢？他就是个官名，所以这个人是个没名没姓的。三国里还有什么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说反正一堆编的，就跟三能沾上边的。但咱说这个关公来路不明，貂蝉生死不明，徐庶下落不明，这可倒是有据可考的。确实，《三国演义》里头呢，没怎么把它写明白了。那咱们这是光说来路不明的，还有一些很隐秘的事儿。说你看这人这样，他怎么那样，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因为咱们中国人呢，实求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出身都很重要。因为前两天这个北京高考那状元对媒体说嘛，说为什么能考北大去啊？我们家这个中产阶级也有钱，家里也重视教育，你农村孩子呀，没这个机会，眼界都不一样。你想人家初中高中就出国转一圈，你农村孩子上大学还没出过省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比不了。所以这个眼界见识限制了很多人的发展，就出身这东西很重要。三国演义倒退出这都2000年了，更是如此。出身决定很多事儿。比如说三国谁出身决定了后来里边有几个重要人物都没摆脱这个怪圈，袁绍、曹操。说他俩跟出身有什么关系？这都显赫门庭啊！你一提袁绍，啊，北海袁绍原本出，43功门多故吏。你听三国这几句话，就是他家里头祖上43功，四辈出了三公，三公是啥？司马、司徒、司空，哎，就掌握着朝廷大权的。43功门多故吏，人家门下呀，那基本上都原来老交情，说白搁现在说官场的官校王。这袁绍还能有什么出身问题呢？有。袁绍虽然家里43功，可是这个荣耀不是他的，谁呢？他弟弟淮南袁术的，袁术、袁公路、袁绍、袁本初，就是袁绍他弟弟。为什么呢？袁绍啊是丫头生的，哎，乃庶出；袁术呢是正夫人生的，是嫡出，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袁术心里头呢不大瞧得起自己这哥哥。因为他俩呢同父异母，但我妈呢是大夫人，你母亲是个丫鬟。 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旧社会丫鬟生的不受待见。你咱看那个《红楼梦》啊，还包括电视剧《大宅门》里边，你看那郑夫人生的和丫鬟生就不一样。北京有句骂人的话：“你个丫头的，什么意思？你丫头养的。”原来呢，北京咱都知道外来的民族侵略了啊，然后这个土著北京人呢，不能干别的，伺候人呗，给人提供丫头。那他们最知道这丫头进大宅门这个苦处啊，身不由己，好不容易呢，人看上你了，说天房丫头啊，给收了房了，当了妾了，你丫头生的不受待见，分家产什么都费劲。所以这袁绍呢，丫头生的，所以他呢，在自己弟弟面前呢，有点抬不起头。你就看地盘都是，本来这个淮南、汝南一带，这是袁绍家传统地盘，可袁绍继承不了，都是袁术继承这个地方。而袁绍呢，只能往北打自己天下，这才占官渡定四州嘛，才有这个袁绍在这个河北一带，冀州袁绍，他在自己家传统地盘往北打，所以这是袁绍啊本身来说不能够完全继承家族荣耀的一面，他是庶出。说白了丫鬟小老婆生。那曹操呢跟他挺像，曹操本来呢家族原来挺鼎盛，他不姓曹，咱都知道曹操父姓夏侯，你看这里头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跟他都哥们儿。那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姓曹了呢？曹操他爸爸呀叫曹嵩，嵩山的嵩，他爷爷叫曹腾，曹腾是个大太监。我们都说东汉末年，咱都知道那个十常侍祸乱天下，哎，那些都太监。他这爷爷其实不是亲爷啊，曹腾大太监，就收了这个曹嵩为养子。曹嵩那会儿叫夏侯嵩，那你收了你当养子，你得跟我姓，你叫曹嵩。这个曹嵩呢，是曹操的亲爸爸，所以这么顺顺身来讲呢，他算是太监的后人。你看，虽然是夏侯是名门望族，可你呢得姓曹，跟着太监的姓，所以他呢虽是贵族，也出身卑微。所以曹操跟袁绍，你看这俩人为什么？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袁绍对曹操很好，俩人很投脾气。为啥？俩人同样是贵族，可是是贵族里头啊身份不明的，一个是丫头生的，一个是太监养的。你想想，都是下人。所以这袁绍跟曹操啊，他俩关系就好。你看，经我这么一梳理，你就明白，一部三国呀，你光看那你打我，我打你，魏蜀吴三分天下，诸葛亮怎么着的，周瑜怎么着的，你净看这大人物，这些大人物背后也有他一些卑微心酸的地方。你看咱这个《三国演义》几个版本，我了解到有些演员跟我很熟悉啊，底下说开始接三国这活啊，底下都得写人物小传。自个儿对人物体会一般都能根儿挖到这儿啊，你看曹操那劲儿，袁绍那劲儿，哎，有的时候和他们的出身是有直接关系。